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祸不单行》，我是最近有点腐化的主持人阿嬷。
我是最近刚把游戏删掉的小莫，
我是最近球打得不太好的抓抓。
耶，好久不见！我们即将要变成年更频道，距离上次更新是去年七月份的事，
啊，已经多久了？
对啊，
简直。
今年不
是现在是7月1号，对啊，刚好追上了年更。小莫是我们的新成员哎、欸、
，Hello，我其实是阿嬷的妹妹啦，有没有感觉我们的名字很像？
不是，声音有很像吗？双声道
，Hello，Hello，Hello，
双声道，你是最近删了游戏的小莫？
没错，要来发愤图强了。
删了哪款游戏？
英雄联盟。
哦、oh, ，
相信很多人都沉迷于其中。
哦，这里可以支撑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拭目以待，
尽量撑住。我希望如此。
我们都反了顺序哎，在暑假的时候删掉游戏，在学期的时候再回来。
暑假就是要发愤图强的时候啊。
是最近刚从台东回来台北的抓。
嗯哼，我也赶上了删掉游戏的风潮。那删掉游戏，我们平常要干嘛？就是追剧，不知道要干嘛。
我们三个人，哎、欸，你知道我们去年七月录这个 podcast， 我们还不熟吗？
哦，真的，
我们那时候没有熟到可以一起打游戏。
哦，是吗？
对啊，
哦，
那时候还
一起追剧了，
那时候还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哦，那现在听上一集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尴尬 podcast。
好，
就可以体验一下。
好，请听。
好，
好，恭喜回来，你就发现我们现在的气氛有多么欢愉。
太多了，太多了。
我是最近有点腐化的主持人阿嬷。为什么说我最近有点腐化呢？因为我看了《Call Me by Your Name》。
哦，
对，就是从头到尾就对着那个话筒，很深情款款的叫着我的名字，正在。然后我就有点进入那个耽美的美好了，对，
哦、oh.
嗯，然后最近在追《魔道祖师》，
哦，
真的是，
大和教教主默默沉默，
小莫哪一集你来推销一下百合？
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作品呢，是2021年在 Netflix 上映的日剧《喜剧开场》。这部作品呢，是在讲春斗、润平、顺太三位主角在高中一次的文化祭上表演了短剧，结果意外的得到了他们老师的认可，从此作为契机，高中开始就组成了喜剧团体马克白，一起为了梦想打拼了十年。但因为最初与父母约好的如果十年之后没有红就解散的约定，他们陷入了是否要解散的挣扎中，故事就在这种有点悲伤的氛围中展开。我觉得这故事最特别的就是在现在热血校园漫画满地都是的时候，这部剧用了另一个角度去讨论梦想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被教育说你要勇敢追梦，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然后做了就要坚持下去，不要轻易放弃，要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有回报，只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是讽刺的是现实就不是如此美好，从这部剧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样是为了梦想用尽全力的马克白，他们在经历十年之后呢，他还是没有红啊。然后当梦想的美好滤镜逐渐消失，只剩下在现实压力挣扎的窘迫时，这时候我们到底要相信自己这一直以来的努力继续坚持下去呢，还是我们要勇敢的放弃所有的努力从零开始呢？
嗯，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议题耶。其实看完这部剧的时候，我就很直觉的就想到了，我有个高中同学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什么时候是真正的长大，那就是认识到不是付出就一定会有成果。这部剧很告诉我们说，就是排解消化这种感觉是很大的课题。
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学习过要怎么处理失败，
我们甚至还没有很认真开始要追梦。
梦想是什么？
但是我们在追梦之前就要先理解要怎么接受失败啊，对吧？我们一直被塞入如何成功、如何追梦 但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失败啊。
对，面对这个感觉是很重要的。
这部剧就透过几个很有特色的角色呢，来告诉我们关于失败、关于放弃你应该知道的事情。第一个我们想要讨论的议题是，当梦想没有成功的时候，我还剩下什么？这个议题呢，我们想要用春斗这个角色来讲。春斗算是马克白的领导人物，他总是被他们三个常去的那个餐厅主管姐姐说他是聪明的那一个。但我觉得在马克白面临解散的这段时间里，我觉得他才是三个人当中最迷惘的那一个。
其实我们原先在讨论就是马克白里面的这几个角色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喜欢里面有一个叫润平的角色，因为呢我手刷完的时候其实也很喜欢润平，因为他也很会演，而且他这个角色讲常常讲一些很好笑的话。
真的真的，就是我每次看他在剧中哭的时候， 他中间有一段很经典的一幕，就是他们在决定要就是要解散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先笑的，然后他笑一笑就哭了，然后那段我也看到哭，因为润平实在演太好。
润平每次哭的时候我都会跟着哭。
对啊，
但是我多刷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啊，其实这部探讨现实的剧，春斗真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很 real 而且很引人共鸣，然后他成长了许多。然后其实在看前面三集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说春斗他很刺很冲，然后提到解散他就会炸毛，就像是说他知道了烤鸡肉串的老板给顺泰工作，他就觉得对方是看不起自己。然后他知道润平其实在高中的时候不是第一个找他做短剧，他在前面还有问两个人，然后他就大发雷霆。其实这些很敏感的行为啊，其实就是源自于他现阶段就是面临要决定是否解散的那个时候，他内心其实充满愧疚和不安，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为编剧啊，然后还有创团的人啊，他并没有让马克白红，而且再做下去他也没有把握这个团会红，所以他很需要而且很希望能够得到这十年的意义，然后说服自己不要愧疚，不要再去挣扎。可是看到后面几集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他有找到自己的答案啦，就是他发现他其实就是最想要很快因为跟这两个人做短剧所以他很快乐，所以他才会坦率的接受必须解散的事实，然后祝福这两个人有好结局。甚至他最后成为水电工，这些都是他以另类形式替马克白将十年的回忆延续下去的方法。
嗯，我觉得春斗会在里面迷惘的事情呢，就是马克白对他来说很重要嘛。像顺泰会说春斗是会实现别人梦想的人，在剧中里面一开始马克白创立的契机是因为春斗先顺着润平的要求呢，在文化祭上面写了一出短剧，然后在表演那个短剧之后呢，意外的他就发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跟润平一起想段子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跟润平说虽然我们的观众不多呢，但我会觉得这就对了，我有感觉到这一点。他对润平说，润平除了你我想象不到任何人当我的搭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演短剧？
这真的是一个很热血的画面。
对啊，润平那个时候就很感动的说好啊，我们一起征服全世界吧。
可是殊不知啊，殊不知啦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这一段才令我很感动，因为你从一开始，因为这部剧是从第一集开始就直接告诉你说他们要解散，然后就开始回忆，然后在回忆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一开始梦想诞生是这样子的，是只是因为我很开心，然后我想跟你一起做，就因为这小小的一个点，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梦想，是这么单纯的。而且就在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这样这么敢去做梦的人向你提出邀约说跟着哥走我带你飞，我一定也会很心动，我就觉得天哪，全世界都到我的手里了，就是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到我，就像润平说我们一起征服全世界吧。对，梦想一开始是这么单纯的。
话说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提出要做剧本杀的人是谁？
抓孩子的吗？
不是我，是你们。
是哦，我都忘记了，一年前，好快，记忆
的流失。就是我们三个人在 podcast 之后呢，我们 一起做了一个剧本杀，然后那个也是很傻的，就是在我们玩了一次剧本杀之后呢，就直接说我们要不要来写一个，然后就开始写了，然后就荒废不是耗费了三个月的暑假的时间，就耗在制作剧本杀上面，
很热血啊，就是很热血的开始啊。虽然我们已经不是高中生，是大学生了，
就是我们十月的时候就让我们的亲朋好友来玩我们的剧本杀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心中也在想啊，结束了，然后突然兴起一股要回顾这三个月的努力的时候，
空虚了，
一言难尽啊，就是对你有时候对了，为了一件不为了什么，只是为了开心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当结束之后，你再回顾这段时间，你其实不能像其他带有强烈目的去做的事情，在之后你要回顾的时候，你可以简单来说，哦，我就是为了什么什么，然后我做了，然后我成功了，我学到了什么。但我们在做剧本杀，或者是像马克白在决定要做喜剧的时候，他们在结束之后没办法这么清楚的直接说我得到了什么，对，就是有这种感觉吧，所以才说一言难尽。所以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其实会想哭的原因是因为我常常会不知道投射到我们三个人身上，就想象说我们现在开始写剧本杀，然后之后继续写，
欸，那个走向不太妙，
会不会要投射可以吗？
会不会也是喜剧开场悲剧收场，
喜剧开场悲剧收场，
这部是这样子吗？
潜台词吗？
喜剧开场
slogan 是这样的，
小标
悲剧一人不行，
悲剧收场。对啊，这部剧
突然到了一个，
就跟我们第一集一样，就是在讲一部很悲伤的那个 Eva， 然后突然就是哎，好温馨哦，然后我们在讲那个喜剧开场
反向操作，
好温馨哦，其实是悲剧。对，懂吧？我们频道就是有这种
懂的都懂。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我们想要聊的议题呢，就是当现实侵蚀，然后梦想开始褪色的时候，我到底该不该继续走下去呢？这个议题我想要从润平这个角色下手，就是润平是马克白当中比较特别的存在，因为他一开始会想做短剧，不是像春斗一样就是哦，他做得很开心还是怎样，没有，他一开始做短剧呢，就是为了要追到校花奈津美，想要他因为自己而笑，然后他也因为做短剧如愿的追到了他梦想的女生。但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呢，马克白反而成为他与奈津美结婚的阻碍，毕竟做一个喜剧演员很难得到对方父母的青睐。
其实在剧情当中看润平这条看似很矛盾的剧情线，就是他为了他喜欢的人开始做短剧，也因为他喜欢的人所以要考虑放弃做短剧，这看似矛盾的事情，其实代表了一个就是他们很关键人物，就是鼓励他们去做短剧的那个老师啊，他在十年之后，就是他们面临解散危机的时候呢，曾经跟他们讲过，他很能够明白他们三个人追逐梦想的辛苦，但是18岁到28岁的辛苦与未来接下来的十年要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是已经尝试过了，你可以想到说润平他接下来十年，他代表就是接下来的十年可能会遇到问题，包含他们家里的父母辈的人都老了，他们家的酒行谁要来继承，还有就是说当你今天有喜欢的人要跟他结婚的时候，你待在一个没有红的剧团，你要怎么能喜剧团，你要怎么让对方的父母安心，这些都是接下来的十年你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啊。假如说他继续做下去的话呢，他会为了他这些梦想，所以他不结婚不生小孩不给父母一个交代嘛，这些都是接下来的挑战。
其实我在看剧的时候看到甄碧老师讲的这句话，其实还蛮 shock， 因为那个剧情走向是他们一开始先讲了马克白会创立，就是因为当初这个甄碧老师第一个给出的肯定，就是在文化祭上面就肯定春斗写的短剧非常好看，
短剧很好笑。对，
在他们在挣扎到底要不要解散的时候， 春斗其实是我觉得他是有意请真碧老师来他们的家，然后跟他讲说我们最近要解散了，那你觉得怎么样？他其实在那个剧情走向下，我觉得春斗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他希望真碧老师跟他们讲说，就像他的一直以来他对学生讲的就是埋头苦干就对了，他可能很希望真碧老师在那个时候继续支持他们走下去，结果没有，真碧老师就直接说你们未来的十年要面临的挑战完全不一样，我希望你们放弃。这一个我在当时看的时候是很悬的，因为我那时候第一个心中 想到的就是追梦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个保护期的，不是保护期，那叫什么，
就是必须要立定停损点，
对对对，有个有效期限，就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好像都可以非常理所当然的说我要追梦，我想去尝试各种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到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不能这么自由自在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你要照顾的你要顾虑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所以我记得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我的小帐发了很多篇文，然后里面都会很焦虑，在我生日的时候反而很焦虑，就说我能自由自在的尝试我想做的事情的时间又少了一年，就是这般的焦虑。其实应该在心中一直都有那个想法，就是追梦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一直适用的借口，这样子。
不知道对润平还有什么，这个角色还有什么想要说的？
哦，如果我自己看的感觉是，我觉得润平是一个最贴近我的人生遇到的一些情境的角色嘛，不是只是他演技上的，而是像刚刚有提到说他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必须要考虑放弃或是不放弃，他不是就是一定要为团队做牺牲，他还有很多要自己处理的事，然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也很无助，所以他才会听到那么多人给的意见然后就有点动摇。我觉得这个角色做的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在听到他女朋友或是他的恩师或是他的伙伴在跟他讲的话的时候，他给出的第一时间反应都好像就是他立刻认可了那个人说的建议，然后接着他就影响了他的想法，然后反而他就因此而更动摇，就是更不知所措，因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他最后还是要问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去听这些人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很好的呈现了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的这些困惑跟选择的时候，但是最后你都要回到自己说那我最后坚持要走下去的路道是什么。对，就是他整个经历都很像我们平常会做的选择这样。
其实润平最后有找到他自己的初衷吗？虽然他可能不像其他人的理由那么的理想化，但他很从一而终啊，他很单纯，就是为了奈津美。对，
初衷最明确的一个。
对啊，所以他最后的放弃也是
理所当然。
对对对，你要说他历经最少的挣扎，那也是对。好，那我们进下一个议题。我下一个想要问的是，就是当努力一直没有回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我觉得有回答到这个议题的是钟兵这个角色。钟兵不是马克白其中一员，他是马克白的粉丝。他在一年前面临了感情和工作上的低潮，然后从此一蹶不振。他把自己关在家中，然后弄得狼狈不堪。直到他因为某次契机知道了某个不好笑的喜剧团体，然后后来知道他们叫做马克白，后来还发现马克白这三个人呢就住在他们家隔壁，从此变成疯狂粉丝这样子。然后我对于钟兵这个角色呢，就是还蛮有共鸣的。他里面讲到一句话说，在经历那些不顺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天我自己要压抑想要尝试的冲动，在那之前自己绝对不会跳简单的路走。我觉得这部剧它一直都要去试探一个我们平常不会谈的 话题，就是当努力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和消化自己的失败。现在学校会一直教我们说要当一个努力和坚持的人，但他们很少教过我们失败了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一直都不成功怎么办。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缺乏了面对失败这个能力，就是很容易在失败的时候就崩溃了，然后开始否定自己的一切，然后就一蹶不振这样子。我记得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面临在念自己不喜欢的科系，然后想要转系到就是比较好的科系也失败了这样子，就是开始慢慢的也在否定自己的价值，然后就跟重兵一模一样，就是开始，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有一天会去追星，我开始在那大一下的时候陷入疯狂的就是粉丝行径嘛，就是我开始追韩国女团，然后可以从早上一张开眼睛，然后就开始刷 B 站、YouTube， 有所有有关女团的那个片跟视频，对。然后我觉得啦，就是在追星这上面呢，我觉得不是单纯的是为了要追逐一个美好的形象，只是想要某部分的逃避现在不好的自己嘛。就是在看那些光鲜亮丽的人，我可以短时间的忘记我现在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人。所以我很理解钟彬为什么在他最糟糕的时刻的时候遇到了马克白，会觉得马克白是他们是他的救星这样子。
对，然后我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他把那个沉浸在自己失败那个低潮的，就是在他的台词当中有表现出来。像钟彬他说他甚至觉得自己受到了诅咒，就这种运气不好好像是一种他没办法突破的困境。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是受到很多人拯救，包含马克白还有他自己的妹妹，在他忧郁的时候冲到他家帮他打开窗帘让他知道自己可以重新振作之后呢，他选择是去拯救其他人。每当春豆有问题抛出来的时候，他都会尽全力的去回答他。我觉得他也是表达出了这个剧想要传达的一个人的转变跟成长，就是当你自己在面临失败然后受到了拯救之后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试着去帮助更多的人，因为你已经体验过那个过程，然后每个人都其实是值得一个机会，就是在重新在人生挫败中站起来这样。
与其说就是像马克白或是身边的人拯救了钟彬，不如说这 就是一个互相拯救的过程。因为像是马克白的大家也一直在我们刚刚上一个议题就是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在犹豫跟觉得伤心，但是有钟彬这样子支持他们的粉丝存在，就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在这段期间里他们建立了与他的关系，他们的努力并不是没有回报的这样。那关于钟彬这个角色还有一个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钟彬在回应春斗的就业焦虑的时候就跟他说，就是跟他分享了钟彬是怎么走出低潮然后去选择下一个企业的。然后他说哦，我会选择去新的公司就职，就只是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公司的那个宣传图上面门口摆了一盆花，然后钟彬就是他以前是园艺社所以就是对于花这件事情是他觉得是他人生的一个 point。 可是春斗就不能明白，春斗就说哈那么小事，然后钟彬就说对，就是一件这么小的事，就是就连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决定你一个新的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当你不知道要怎么选择或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只要你抓住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其实你就可以说服自己萌生勇气试着去做。对，所以我觉得钟彬的这个人生哲学这个态度还蛮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学习的。
还有一个我还蛮想讲的就是关于说当你陷入低潮的时候要怎么让自己可以重新振作，就是
春斗他的哥哥也是因为他原本是一个超级人生胜利组，他的工作是人人称羡的，但是他后来也是因为被老鼠会骗了，结果他就众叛亲离，就是他失去了所有朋友，他的工作还有他的婚姻，所以他陷入了长期的忧郁。但是他后来重新踏出他的房门，然后去找新的工作，虽然最后他找到的工作在春斗的眼里就是跟之前的工作是不能比的，但是他哥哥却说，就是他认为如果自己拘泥很多自尊的事情，这样子什么都不能开始。有时候你就只是单纯的想着说，我要为了我的家人，为了那些曾经拯救过我的人而选择去做出一些改变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满足的契机。所以我觉得如果没办法说服自己你现在做的事情或者是你现在做的改变是不是真的有意义的时候，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想起，因为他们都很希望自己能踏出那一步，所以我就去做，然后回报他们对我做的事情，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想讲最后一个角色，是马克白当中的最后一个人，叫顺泰。顺泰这个角色呢，他从高中的时候就与自己唯一的亲人，也就是他的母亲决裂。春斗在第一次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顺泰准备要跳楼自杀的时候，顺泰本来就要跳下去了，是春斗一路跟着他，最后在他跳下去的前一刻用很笨拙的话阻止了顺泰自杀。然后春斗让顺泰和润平成为了朋友，顺泰就在这两个人的陪伴下找到了他的归属感。所以顺泰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默默感谢着春斗对他做的事情。其实我一开始在看顺泰的时候，我有点看不太懂，因为我不太懂他是为了什么加入马克白，然后这十年来他又想要从马克白当中得到什么。但是后来在重新思考的时候，我发现顺泰其实他不是一开始就加入马克白的嘛，他是在马克白一次陷入低潮的时候，春斗他主动问顺泰要不要加入，顺泰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他的电竞生涯还如日中天，就是那时候他为了要反叛他的母亲就去打游戏，然后结果变成电竞选手。之后他骗春斗他们说他的电竞已经赢不过年轻人，但其实那个时候他还刚拿了一个比赛的冠军。但是在春斗问他的时候，他就直接答应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要从马克白当中得到什么，他只是单纯享受着可以跟这两个朋友相处一点点滴滴。里面顺泰他有讲过一句话说，在梦想还没有实现之前，只要有时间谈论着梦想，他就觉得很幸福。
他其实是一个很知足的角色。
嗯，就超脱的。
没错。
怎么比较没共鸣？
就是他有点太超脱，他有点像是就是作者就是放在这里给解答的一个人物啦。因为通常我们会像春斗或是像润平一样，润平是在乎很多现实当中的问题，然后春斗的话是他会想要有一个实际的成果，然后来说服自己这些努力是有意义的。但是顺泰都没有这些困扰，所以他其实里面讲出了很多金句。他讲说我们其实都是赢家，就是我们可能没办法走红，看似输了，但其实我们都赢了。因为组成马克白之后呢，我们认识了很多许多在乎我们的人，然后人生的输赢关键就在于你能够建立多少这样的关系。这句话真的是已经看得很透了，因为你想想，如果你今天你赚钱，然后赚了超多，然后你可能成为一个公司大老板，然后你在别人的眼里你就是人生胜利组，你也有很多的物质，然后你钱很多，但是当你在最后生老病死要离开之前，然后你想到你身边可能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没有一些在乎你的人，那你就会觉得很空虚。所以他其实是在还没有走红之前，他就已经想到了真正重要的就是与他们的这些回忆，还有那些在乎自己的人。所以他最后跟春斗讲那句话真的很催泪，他说如果我能选择让你开心的人生，我就不会觉得那是个错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觉得春斗是带给他快乐的人， 所以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也会想要让这些朋友能够开心这样。我们最后有归纳出这部剧想要探讨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他想要探讨的是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在最后一集的时候，甄碧老师的小孩太一问了春斗跟顺太说，人不追求梦想比较好吗？因为失败后应该会很辛苦。春斗就回答说，我们没有失败，我们只是时间到了，输不代表失败。但是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说他们不管怎么样都是输的这样子。然后顺太就回答春斗说，其实我们是赢家啊，因为我们
因为马克白然后认识了很多人，然后这些都是组成马克白后才能得到的事物。人生的输赢关键应该在于你能够建立多少这样的关系。这是我觉得编剧给出的其中一个答案。
嗯，你们同意吗？你们觉得成功的定义就是你能跟多少人建立关系，能够认识多少人吗？
成功的定义有哦，我的补习班恩师跟我说，人类的意义，这应该等同成功的意义吧？都已经找到人类的意义了，是不是？他说就是思考如何有助于人类。
哦，
他说我们所最后应该要想的是，我们如何对人类有所贡献。
这么高大上的话呢，翻译到这部剧里面就是你怎么拯救别人。
就是我觉得也是可以最后变成就是跟人之间的连结嘛。
嗯，欸，其实我同意你说翻译到那个剧里面就是我成功就是你帮助了多少人。对，我觉得就在最后一集的时候，他们结束了最后一场 live 表演之后呢，我就看到很多人来跟春斗他们三个人就是道谢啊，然后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所有出场的角色都过来，然后一一向他们就是说你们表演得很好啊什么的。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哦，他们的一直以来的努力其实间接都拯救了这些角色，因为他们的追求梦想那个能量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了钟兵，影响了春斗他哥哥，然后还有那个真马同学，他就真马
勇马，
对，勇马同学，对，真马勇马同学，对，他们其实在追逐梦想这条道路上，虽然他们最后他们的梦想可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的能量是影响了这么多人，也拯救了这么多人。
嗯
嗯，
好，第二个我们想要觉得这部剧想要探讨的主题是在失败放弃之后要如何解释这些努力的意义。在故事中间的时候，春斗面临他即将要放弃马克白，然后想到这十年的努力都要付诸东流的时候，他是有点自暴自弃的，开始否定一直以来的努力。这时候钟兵小姐曾对消极的春斗说，他过去当插画社的社长的时候，在高中时比赛都没有得名，但是却在有一次打工时，客人问他说这朵花很漂亮，然后钟兵就告诉他说这朵花代表什么意义，然后就让客人觉得很快乐。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在这个时候才得到了回报，所以他跟春斗说，马克白这十年的努力绝对是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我看了这段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小小的感想，就是我觉得意义不是从过去找，而是在未来的路上去慢慢体会的。就像是我们我就想起前不久就暑假开始了嘛，然后就开始见一些很久没见的同学。
嗯，
然后那些同学劈头第一句就问你说，你最近还好吗？你最近在干什么？这样，然后我就会说，我最近都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我没有说，就是我花最多时间在打球的上面。对，然后我都不会跟他们说我最近一直在打球，可能我在潜意识下就觉得打球不是一件对于我的未来有意义的事情。可能等到我毕业之后呢，再回来看我这大学四年，我可能
也会觉得我在累积职场的技能上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球队这件事情再回顾上，从我毕业之后才回顾，我可能会觉得我找不出一个明确的意义。
但你得到很多队友啊，是不是？你已经建立了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收获很多。
哦，
队友会是你后来思考成功的意义的时候想到的部分吗？
就是建立与人的关系是成功的一个定义之一啊。
那假设今天经历过一个团体，可是最后的最后你跟这个团体的所有人都是处于不太会想继续联络的状态，那你们要怎么定义那一段时间跟关系？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吧。
那就好比说你们两位是蓝种嘛，那你们学会了垂直跳跃的技能，可以跳很高，
有时候就回溯到我们学会的技能上，
最后还是要回到技能吗？
总会有改变的地方。
那如果我经历了一个我们开始
暴风雨
不是我就是加入一个团队，然后我最后决定了，而且我自认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经验
哦，你可以就变成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
那也是一种获得。
对，你就应该要写一个故事，写一本小说，把里面你在那个团队里面遇到的烂事跟烂人全部写进去，然后让所有人都来点赞，你的那些赞就是你的收获。
那如果最后也没有人来点赞的，
哦，
你想要出版，
然后还被别人截图批斗，
然后我来，好，我
说这时候要怎么说吗？继续走下去吧，因为意义永远都在前面。
没有离开了它，就是你的意义啊。你进去一个狗屎，然后穿一下狗屎跳出来，这个是不是不能播？进去一滩烂泥，然后你发现它是烂泥，然后你就跳出来，这就是你经历它的意义。
你闻过烂泥的味道，你在之后远远的闻到这个味道，你就知道要避开，
就闪。你知道丁亮说过一句话，他就说什么？你遇到狗屎的时候，哎，不是，
丁亮说的话，
对，就是。丁亮说：“
哎，等一下，我们要怎么在 podcast 里面称呼丁亮？
就是你知道那个中文系有一个我的恩师，他就说他曾经跟我们说过，如果你遇到一个烂人，你要闪开他，因为他把自己变成狗屎了，这是一件非常就是你要注意的事。
注意什么？注意什么？
就对方也是很伟大，愿意变狗屎
啊？真的？
对啊。”
你遇到烂人，说你还要感谢他、
哦就是？没有啊，就是警觉，就是警觉，就是哦，闻到
就要躲开，
滚。
那你觉得丁亮老师会怎么对这个？
你说对待哦，对待成功意义这个问题？
不是，我想要问的是说，他是
这个烂泥，
对他如果要跟这个烂泥沟通，会怎么跟他说？
我觉得以老师的身份，都会很委婉的这样，然后等这个人走了之后，就不屑一顾。
不是，对不起，不会的，中文系老师不会这样。
哦，不然你说不是当下怎么应付，而是事后怎么回想跟这个人共事的情形，这样吗？你想要问的是如何回顾这个烂泥共事经验？
不是，我是说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他可能第一个来咨商的同学 A 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坨烂泥。然后諮商 B 同学，我就是那滩烂泥。那他的答案 A 跟答案 B 会怎么回答？
哦，这就要回溯到孔子在教学的。
孔子说什么？
因材施教。
他没有，他绝对不可以在那个两个人面前说其中一个人是烂泥吧？就是他已经理清脉络，其中一个人就烂泥。他也不能说他是烂泥，他要先搞清楚为什么他是烂泥的原因，然后开导他。
对，
他可能就是深陷忧郁，他需要拉一把，对不对？
对、oh. 但是他对同学 A 说你要注意。
哦，那他对烂泥本人说，就是你要小心，不要烂下去，
对吧？是不是？
是啊，这样其实也还蛮好的。可是烂泥本人听到他被说烂泥，还是挺伤心，也许。
结论就是
我们偏题，
超偏题。结论就是，不管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就算你认为这段事情没有意义，但你只要走过去，就一定会有它的理由，还有它存在你生命中可以值得被回想的事情，它的
存在。
嗯，也不用特别探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你现在就是往前走，
对啊，之后你就会知道了。
抓住某个小小的契机，就努力往前走吧。
没错，没错，没错，
意义永远都在未来的路上的。
其实，在看完这部剧，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体悟啦。就像我最开头的时候有说，就是我一个高中同学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什么时候是真正的长大？认识到付出不一定会有成果的时候，那就是真正长大的时候。当时我听完呢，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现实，而且可能带有一点厌世的感受的发言啊。但看完这部剧之后，我知道说，正是因为体验到付出不一定会有想象的结果，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才不应该去用世俗的价值观，世俗价值观中的成败去衡量努力的意义。这部剧之所以适合追梦前还没有搞清楚未来方向，或者是正在追梦的人看的，并不是因为要给出那些，不是要给出一个解答，告诉他说人到底该不该坚持追梦。就像第一集那个短剧《水的问题》当中，拉面店的老板曾经说，那个哈密瓜水、哈密瓜汽水这个问题呢，是个无解的问题。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吃完拉面再去说。我们其实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确切的意义跟解答何在，我们就去珍惜过程当中会产生的笑点，去享受人世间没有人说得准的缘分，去建立无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好结论。好，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就聊到这里了。如果你明明就还没有看过这部好剧，但又默默的待到这里，那你就赶快去追起来吧。虽然我们已经爆雷了这么多，
但其实还有很多很细的事情是没有讲到啊，像是关于他们的经纪人啊，或是关于就是中滨小姐的妹妹春斗的哥哥，他其实编剧想要探讨的议题还有很多很多，但我们没有全部都在里面带到，所以说很适合大家去看，然后去有自己的体悟。
所以这一集就送给那些现在可能正面临着要不要放弃的交叉路口，或者是你现在就很成功，但你有可能有一天会失败，或是你根本就还没开始追梦，你们都可以来看这部特别作品，保证会让你受益良多。我是阿嬷，
我是小莫，
抓抓，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期待很快与各位相见，
会啦，会啦。
闭幕已经收场，
好，喜剧收场。